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星源和小飞哥继续的聊一聊他的近况还有在神学方面的得着。
嗨，大家好，我是小飞哥。
上回咱们聊到啊，小飞哥在不断的精进自己的学业，给自己挖了一个又一个的坑。那这在星源看来，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老实讲啊，星源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读起来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枯燥，持续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觉得自己有大脑完全已经思考不过去的这种感觉。尤其是你还需要把各方面的理论，各方面的叙事啊，你重新的装在自己的脑子里，你又要重新的有逻辑的组织起来之后呢，你再要让别人去听懂你讲的，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你在学习神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你来说最难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语言吧，因为我们不单单要读中文的书，还要读英文的书，甚至有一些时候也要去尝试一下德文的书，所以这个对我的挑战就蛮大的。本来的英语就不太好，那德文呢也从来没有学过，这方面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但你要说更大，平时的这种的挑战，就像比如说学了就忘，或者是说看过了就忘了，这该怎么办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看过之后就忘。那语言方面呢？你德文当然不可能说重新学一遍了。我能想到有人讲过，德文相比于英语还有其他的语言来说是最难学的一种。那可能就会，比如说是遇到了一些相关语言的东西，你先去查字典，先去找吗？还是说大概就学一下这方面的一些词汇啊，专有的一些内容？
我的做法是说，我先用这个翻译的软件先把它翻译，我看它翻译不好的地方呢，我就觉得那肯定是不对了，我就要去查字典，去了解每一个词什么意思，再去看一下它的基本的语法，知道的一些句子的基本结构，这样就尝试自己把内容翻译过来，请教我的一些懂德文的朋友呢，让他们看一看我理解的怎么样，那如果是大差不差的，那就可以了，就放过自己了。
也有放过自己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学的过程当中，因为自己现在也在学神学的课程，已经学了几门课了。那我同一时间，我知道我自己的时间和耐心都非常的有限，所以我同一时间就只选一门课。但是对我来说呢，我有什么感觉呢？到了期末的时候，基本上期中的那些内容就已经忘了。让我学下一门课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准备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想到什么内容，我不是说我这个东西会在脑子里边出现，我还是要重新的回去找资料去翻书，学到最后呢，发现我就有一个认知记忆，这个东西从头到尾你怎么样，你给它讲述出来大概什么，我讲不出来。哎，但是你让我再去找资料，让我看书，我就知道啊，就是这个。我可能会找得比较快，只能做到这一点。不光是我学神学，我想很多朋友们就是在学一门技能，尤其是有一些涉及到理论啊、历史等等方面的东西，就可能大家都会有这种边学边忘的感觉吧。大家回顾起说自己什么时候最有文化，我们会说自己最有文化的那段时间就高中的那段时间，后来学过的确实学过很多内容，但是你不用的话，你不反复拿出来的话，那真的就考完试就忘了。你学习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吗？学完了过段时间我就忘了，就感觉哎呀很有挫败感，就好像我付出了那么多时间，我去记忆去背书等等，到最后好像脑子里面又没有装进去。
我 觉得清源说的是我们所有人的体会，小飞哥也是一样的。以前说心里话，在神学院学的好多的内容，可能现在让我再去做的话，我都已经还给我的教授们了。那怎么说让自己，特别是成为了一个教神学的老师，别人不管年纪大或者是年轻一点的，跟同龄的都会管你叫一声老师，那怎么样去让自己不要忘记呢？我觉得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看完这个东西了，你再跟另一个人讲一遍，再去拿到一个公开的场合再讲一遍，就是你看了，你学了，你去把它用，而且是反复用。就像我过去这一年我只教了一门课，我到任何地方只教这门课，所以现在呢，这门课我不需要像我第一次背这个课的时候呢，我要去讲之前还要反复的去看，反复的去记忆。那我现在任何地方找我去教这个课，那我基本上会把我的课件，我所准备的，我所阅读过的，都可以把它顺其自然的分享出来。我觉得最佳的方法就是重复使用。
学而时习之吧。因为有一些他们自己比较喜欢读书啊，历史啊，甚至做一些读书会的朋友，我也问过他们自己是不是会读完了就忘了，尤其是有的时候涉及到历史的年代，涉及到一些人名，
对，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做了什么，这都是清源记不住的东西。我就想问他们到底是怎么记住，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很少有人说能达到一种所谓的天才记忆，或者一个天才学习者的，我就过目不忘，听过之后就能够一直记得。其实很少有这样的人。那大多数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跟我讲，其实呢，学习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就是要反复的看，反复的学。但是好在你这样一讲呢，我觉得作为老师的好处，可能一门课准备完了之后呢，如果继续还是分享去讲同样的内容的话，那对你来说这个准备时间可能会相对来说不会有那么紧张。你现在还在学其他的课程吗？
我正在写另外一门课，另外一门课也接近尾声了，可能再有两周我就能把那个课程也写完，但那个课程还没有去实践过。所以呢，我现在在回顾我写的第一门第一个课时的内容，我现在一看我就觉得好陌生啊。
是，那你现在在教书的同时自己还在其他方面的学习吗？还是说还要进一步的我要让自己的学历提高一些？
是有的。因为过去一年呢，我就发觉你不断的去教，不断的去实践，你就发现自己很缺乏在某一些的知识点上，或者说我们叫做学术研究的深度呢，可能就不够了。那这个时候我就想，那就要不要试一试再申请这个博士的课程，看看自己能不能被录取。
你学了那么多还学不够，这我自己的心里话很难以想象。你知道，因为可能每个人对学习的需求或者说他自己的耐心就不一样，就像星源这样，可能本科读完了之后，现在当然是慢慢悠悠的在学一些神学硕士方面的课程。那很多同学呢，其实在本科阶段就已经开始给自己找一些工作机会了。我不想再在学校里边攥着书本，整天都是在学习学习又学习，一直在往自己的脑子里边塞东西，就可能会觉得特别的枯燥，没有坚持下去。那对你来说，这个学习它是怎么讲，是一个痛苦的学习过程，你在逼着自己坚持，还是说它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很有动力，我觉得学的过程中很愉快，每个阶段都有成就感。
其实小飞哥也不是那种很爱学习的人，
我感觉是。对，因为你否则的话根本就做不下去，我觉得。
因为我确定了自己有做神学教育的负担，那你就需要在不断的让自己了解到现在的我们圣经研究的学术最新的，他们这些学者在研究什么，他们在探讨什么，那就要迫使你不得不读书，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我想既然是非常确定上帝给了这个呼召，那你在做这个比如说圣经研究的时候，你发现这一段经文，你读了很多的书，发现了一个新的点，感觉到自己的心灵被神的话语照亮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这种感觉。
能想到，但体会的不多。
就好像不是说是那种像我们在这个科班的在学习，是你希望做一定的研究，在这个研究的上能够更认识神所赐的这个话语。这是我的一个学习的，你说动力也好，或者是说上帝放在心里面的那个使命的催促也好， 这是这两个方面，一是你要了解最新的研究的学术他们在干嘛，另外一个呢就是神所给你的这个使命，既然你确定了，那就要在这里面去做，就好像星源是要做这个广播节目的，那上帝将这个使命负担放在你心里面，我想虽然可能很乏味，但是这个过程或者说有结果或者看见听众朋友的互动，我想神在你心里的那个感动一定是会触碰你的心灵的
曲线波浪的这种感觉吧，有高峰也有低谷，因为
对，
就我们做什么事情可能遇到了一个低谷的时候呢，我觉得神总会借助一些人，借助一些事，亲自的再把你拉起来，大家都是这么一个反反复复的成长的过程吧，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这样。对你的学习而言，刚才你也讲到，也同样是有这种感觉啊，尤其是你发现某一些惊喜，发现某一些好像没有人提到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觉得对于学习而言，那它可能就是鼓励我继续学下去的这么一个亮光。那很有可能这个亮光或者这个鼓励持续一段时间它就失效了，可能会再一次的就陷入到一种比较平和的或者是没有什么惊喜的这种学习和探索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我想替我自己还有很多正在学习神学方面的课程的这些弟兄们问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你在学术方面就研究的比较多，那你接触过的老师啊、学校还有各方面领域的知识相对来说呢，总比我们这些普通的信徒还有一些普通的学生要多一些。今天我们会说科学啊、哲学各个方面它在不断的在进步，那尤其是科学在不断的进步，但是呢你说到互联网，说到今天的这种电子产品之类的，我们会发现过去十年来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突破，就好像我们用的手机都长一个样子是吧，哪怕人工智能或者是 AI 它发展得很快，但是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那我如果说类似的这个现象我把它放到神学方面来说，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学的历史也好，或者说系统神学对于圣经的一些了解，对于神的认识也好，那我想很多东西都是一百年前，甚至是呢往近了点说呢是几十年前有一些神学家他们研究或者学习考古方面他们获得的一些成果，那包括对于圣经当中的一些认识，神学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研究和认识神的这么一个过程嘛。我想问的一个问题，神学方面啊，最近比如说十几年二十几年近期来说它有没有什么变化，就相对过往我们已知的这些理论和内容来说。
我觉得它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时代它都有神学的，比如说伟人像我们熟悉的路德和加尔文，
对
啊，还有这个卡尔巴特，那他们的神学是有处境的，有他们的处境的。那像我们今天呢，这个神学的理论还在发展。
好巧不巧的问到这个关键问题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那我们在神学方面具体有哪些探索和发展，有哪些具体的例子呢？我们明天继续的跟小飞哥去探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